最近时事紊乱，天灾人祸频传，不知道众爱卿有什么想法？
禀陛下，微臣认为只能时事找灵感，历史给答案。欢迎收听古今中外。
哎，拉出去斩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好久没更新的古今中外，
真的好久啦。大家好，我是你们老朋友老中进。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洛阳灿。
心虚啊，真的。哎，看我们真的被敲碗敲到烂掉，也不是我要讲。
对，你不是已经史记已经讲了，讲到第几篇？
没有，其实大学
还是讲三国演义已经讲到
我四书
连环记，
我四书只讲了两本，其实一本而已，第二本录了一半，然后一直没录完，
一直要讲红楼梦还没开始。
哦，对，红楼梦也是一个操场。好啦好啦，没关系，我们回来的重点是我们回来了。
对，古今中外今天要讨论什么节目呢？
首先这个
应该说题目呢，
嗯，母亲节快到了嘛，所以我们就来聊一聊母亲好了。
哦，
而且我们现在台湾生育率这么低，就是你知道现在台湾生育率只剩多少吗？
现在剩多少？
1.4%。
哇，这还有一个啦。
对，我们现在全球最低，我们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
哦，是因为精虫不够活跃，还是空气污染导致子宫脆弱？
没有啦，最主要是大家不想生啦。对啊。要不然我们就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吧，你生了没？
还没。真的耶，糟糕。
对啊，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就是给大家一点光明面的东西齁，就是我们先讲这地球上最多产。
之前郭台铭不是要提出国家养
啊？哈哈哈哈，好像有，
而且可以限那种国中生产出来的国家养的。
好像没有。
其实我觉得如果抛开政治不正确这件事，我觉得可能以台湾人年龄那个生育率，没人做过这个调查哦。年龄生育率，
你说什么时候开始有啦？其实有调查啦，
搞不好是15到20岁最多。
你这个很明显的有偏向某个特定的族群的，两个数字的这样。
政治不正确，
政治不正确。看我们一回来就政治超不正确。好啦，我跟你讲，大家就是知道最世界上最多生孩子的记录是在哪里吗？
生孩子最多，
对对，而且是
我们之前好像讨论过这话题，是不是？
那个是
一年生一个。
对对对，那个是那个
皇帝，
对，那个非洲土皇帝有100个老婆。
哦，那个，对对，那个是比说那个
生
年产量，
年产量，对，生产量，对，那是年产量，对，
对，
对，
单一物种，
对，单一一个女人生的最高纪录。
但如果是那种什么试管婴儿的话，就可以无限大了。
如果你对你这么讲的话，试管然后加孕母的话，那其实无限啦，那是可以无限一直生成的。
对对对，就只是培养皿要很多而已。
靠，我总觉得有点累歪了。好啦，拉回来。
好，
最主要的是那个，就是一个在东非乌干达的一个女人叫做玛丽姆，她在对玛丽妹啊，她发音什么 Maryam 对，然后就是她的就是在过去一共生了44个孩子。靠。
44个，我觉得那可能要有几个双胞胎，有，
他有4个双胞胎，5个3胞胎，5对4胞胎。
哇塞，所以这个我看一下，5、4、20，20个，5、4、20，然后
35嘛，5、4、20，然后
5、4、20是要花5年的成本嘛，20个5年的成本，
没有三胞胎是一次啊，啊对啊对，5年，对对 对, 对差不多，
4胞胎是5年，对对对，对啊，对，就是5年，5对5年，哇，
对，
4对，所以他有14年是超过1年1个，
对，因为他12岁就结婚了。东非那边很多这种老少婚，他嫁给一个40岁，
12岁是可以正常生育。
理论上可以，因为初潮只要来了就可以生育了，只要你就是有月
经。小孩子，可身体都还没有到够大就，
所以其实很危险的，啊，那是很危险的，对啊，那是很危险。
一路升到
四十，对啊，升到是40岁，他终于就是结扎了。
升到40岁，那其实他还有40年的。
没有啦，不要这样子这样好不好。他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状况，是他有一个叫做那个什么多卵巢症候群，他一次会分泌就是复数个卵子，所以就是他，对对对，所以他才会。
哦，真假的？
嗯，
有还有这样子的状况。
有，他是一个特殊的疾病，所以说他是被医生要求说你要一直生孩子，不然的话你可能会有危险。那后来他终于就是在40岁的时候下定决心，那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把子 宫拿掉，哎，拿掉卵巢拿掉，好，结束了，这样终于结束了。对，
你说他要一直生，不然会，
对，他说那个医生是说他的卵巢可能会有风险，就是可能会很容易病变啊，或者是怎么样，因为他这一次会复苏卵子，这个很特别，超级特殊，
哦，所以他才那么容易三胞胎、双胞胎。
对对对对对，
哇塞，这真是天选之人，
这天选之人啊！这如果说地球在冰河期，我们人类只剩下1000多个的时候，哦，有他就安了，
他就是母系社会的那个
超级女王。对
对对对，
你怎么讲有点像异形的感觉？
我以为这是白蚁，
好厉害，是白蚁好不好？
里面一直蠕动的，
超级的。我们真的会被演，
我不是故意要给大家画面。
好了，那我们台湾的话，最多的金氏世界纪录是一个叫潘秀桃的妈妈，她一共生了20位子女，这样，然后年纪从45岁到13岁都有。
刚刚那个是44，
44，我们20，台湾的最高纪录是20，
果然是个生育率低的地方。
哎、欸，不是这样讲，20个已经很猛了，好不好？对啊，
所以要20年，但他有几个双胞胎那些，
好像没讲，不知道。
若是扎扎实实，那是要20年，
差不多应该要。对啊，但其实说实话，多子这个事情，我觉得在我们父母那个年代是还好啦。
像真的父母，像我妈妈，她是有7个小孩，包含她是有7个，
我外婆是生了6个。对啊，啊，这种台湾多子现象有一个特征，就是女男。
哦，这很明显，意图很明显，
这意图很明显这样。但像刚才讲的那两个，就是完全没差哈，我们就是一直生这样子。对，
对，确实啊，也就两个选择，他生了44个。
对啊，
你跟我说全部都女，那我觉得那也是很猛的一件事。
这个大概也是某种程度的异变的啦，但是那个男的也有关系，因为这是性别是父亲那边的染色体决定的。
对对对 对, 对。
好啦，但这样讲下来的话，好像就是多生，这是在现在是只有好没有坏，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们要讲到这个生小孩这件事？
因为最近有一个生很多的人，他好像就蛮有争议的。
对，
比如说我想想看，我跟你问一下哦，假设有一个妈妈有7个小孩，
哦，7个，
对，
这个社会也有7个，其实我觉得对国家社会贡献很大。嗯，你也给我直接表扬了，给他一个。我看差点讲成贞洁牌坊，
人家没守寡，
哦，对不起，就是应该会有一个锦旗的嘛。
哦，对对对对对对，
锦旗的，
对对对，生育的那个宝，这是奖励这种。
因为他1.4嘛，
1.4，
他是吊打正常人，
真的是海放正常人很多。但是这个事情，
而且是七宝奇魔的原创设计。
等一下，现在问一下，大家年轻人还知道七宝奇魔的，可以留言告诉我一下。对。
超尴尬哈，
对，但是我跟你讲，这7个宝宝
没有拍续集是不是，
有啊，有拍2啊，7宝奇魔有拍2啊，
而且那个小男孩后来还演了电视剧，
好像是什么叫阿福，是不是？我忘了，
大木匠与小木匠与大太监。
啊，真的假的？
你光连这一部听过的也都非常的老了。
我真的也没，我真的没听过小木匠，但他竟然有这部戏哦。
8点档以前的八点档
的，真假的？
对，然后那个是那个华人，那个七宝奇魔那个华人演的。
嗯，哦，对对，里面有一个华人的那个小男生。
对对对，哦，他已经演那个男主角，而且是演就是30几岁的样子。
真假的？
所以知道七宝奇魔，然后又那一部戏的时候，他已经30几岁，所以现而今，哇塞，那已经是，
哦，这个真的。这个真的只有，就是大家可以回应一下罗科长，因为我回应不了，我没看过，我不知道。好啦，讲过来，这7个宝宝的妈妈，如果说是真的就是生了7个孩子这样就很好的话，那也就罢了。但是我们来讲一下，他的孩子遇到的一些小状况哈。
好，
第一个。他的小孩子会被鼓励吃生的三枪的肝脏。
哦，我以为是生鱼片这样。
生鱼片也就算了，但是3枪是二级保育类动物，而且是肝脏，而且它是陆生动物，所以
这个问题到底是吃三枪的生肝？就我听到这也觉得，那不就是要杀一只？
对，
3枪嘛。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问题应该是杀保育类动物嘛。
后来因为那个打3枪原住民事件以后，台湾现在有一个3枪条款，就是说你可以猎，那原住民可以猎，但是就是你不能够
卖，
对，然后也不能够就是滥捕啦什么样的，但是原住民自己有节度啦，但重点是说，对，杀一个3枪，然后还让小孩子吃他生的肝脏这件事情，其实蛮风险的啦，因为这是陆生动物的肝脏，也许会有寄生虫。
对，所以这个争议我一直很好奇，所以其实妈妈让小孩吃什么东西的这件事情。 但他不说的话就没人知道。
对，他不说就没人知道。
所以问题是他大肆的张扬这件事。
对, 对, 对，没错，他只是很开的自己去
都敢黑尾鱼生吃，
接近这个概念，就是把这个生枪当成黑尾鱼的概念这样。
但我觉得个人，我觉得一般人，假设我们有一个原住民朋友做了这一件事情，在合法范围内做了，然后我吃了生姜啊，确实很值得，会拍一个影片，然后记录发在社交平台上面，让大家炫耀炫耀，大家看一下这样子嘛。
也是啦，其实这样讲没错，所以这个事件其实争议相对的小。
所以他的问题是在于说，他拿了小孩子，等于是他想打一个 combo 计，我吃生枪加小孩，我的小孩吃生枪，
三枪啊，三枪，对对对，
三枪正干，
对对对，而且重点是平常他一直强调说要保护动物，因为他老公是兽医师，这个就很，你知道人设上很
哦，争议争议，
对对对，
很争议。
好，那再来讲第二件事情是，他背着一岁的女儿，一岁哦，才一岁哦，
对，
背着他去滑雪，重点是滑雪，
背着他滑雪，
背着他滑雪，
你看想想看。吃三枪的生肝，又滑雪，那就石器时代人在干的事，很正常。
我还以为你会其实连接到赵子龙，我想说还好嘛，赵子龙也是背着阿斗，阿斗那时候也差不多
吃生肝呢。
对，阿斗没有吃，确实阿斗没有吃生肝，对对啊。但这是很可怕，
他就是石器时代的，就隔壁部落的人做了这件事，我们这个部落的人应该不会去言上他吧？不公平啊！
欸、
不行啊！
哎、欸，这样讲的话好像也蛮有道理哈。如果他活在石器时代的话，搞不好他就是一个很好的妈妈，也不一定。
哎、啊欸，我们快帮他平反了，干嘛？太危险了。
好，再回来。好，然后再来就是说，他还在就是网络上卖一些气喘药物。那其实网络上是不能够卖这种，就是法定药物。你可以卖保养品，你可以去卖
气喘药物。这
对，
这就卖药了耶。
这卖药，这卖药。这是他。他被罚了6万元，对对对、oh. 然后还有就是带着肚子里面怀着一个宝宝的情况下去爬山，也不是爬那种一般的步道山，爬百岳，
是攀岩是不是？
对，没有到攀岩，可是百岳不好爬，百岳是那种山里面很陡的等级的，对。然后就是去爬山的时候，因为就是怀孕的时候骨质会流失嘛，他骨折了，然后骨折了以后有山友为了救他，然后自己也受伤这样，然后他还就是那个时候有道歉，然后道歉完以后怀第七胎的时候又去爬百岳，
这确实还是原始。
对，石器时代的话，哎、欸，真的，
我真的是他没错，
真的生兽时代的，
就是他爬山是为了去打三枪的，
哎、欸，好像你现在串得起来，好像真的是生兽时代，
只有卖最讲来讲去是卖气喘药不行，
哎、欸，没有啊，在石器时代，妈妈可能是巫医啊，部落的巫医有没有？这是我就是调配出来一种药，
卖占卜工具，
对对对，我就调配出来一种药，就哦哥，这个很好，哎、欸，他真的生兽时代。
对，但现在在做这些事情的话，我觉得哦，现在真的是做任何事情，尤其实我觉得重点是网红的身份啊，
对对，
做这些看起来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其实重点是，喜欢的人不会发表任何意见，跟不喜欢的人可能就会哇好生气了。
对，我觉得他其中一个很大的争议点就是来自于说他是网红身份，他拿这个东西来作为他收入的来源，或者说作为他就是获取名声的一个逻辑啦。这个的确是会踩到很多人的线，这样子，对啊。所以讲到这边，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对了，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七宝妈拎到英娜的那个事件，这样子。
所以他所以就这样子，
没有啦。他最主要的最核心的事件是，大家应该也都知道，是资源班争议
哦。资源班，对对对，
对对对对。哎，这个东西真的就是有点太
资源班。那什么是要先解释什么是资源班？
其实资源班讲的直接一点，就是我跟洛克仔时代比较相近，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讲的更白话，就叫启智班啊。
哦，启智班，哦，启智班这个词真的就
很现在是很政治不正确啦，但在我们那个年代，真的就是被叫习惯了，就大家都是随便讲，就是啊你启智班的啊启智班，那真的也有启智班。
对，我有查了一个，他说资源教室资源班是指在固定教室提供平凉直接教学或透过其他特殊需求的服务协助有特殊教育需求学生就读普通班的一项特殊教育安置方案。
对，
它里面加入了好多个特殊两个字。
对，因为其实以前我们会普遍的把所谓的特教直接就锁定或联动成说是一定是智能有问题，一定是智商比较低下，或者说是学习能力比较差。
如果是那种什么之前有一个什么玻璃宝宝
啊，那个对对，
那个也算是吗？
那个其实应该也算，它也是属于是
所以 这个所谓的资源班不单单指智商落后别人，
对，它事实上也包含了一些像是比如说情绪上的管控问题，像现在最多的是过动症
啊
，ADHD， 或者是说一些像雅思这种，这可能在、啊、专注力跟表达能力上有缺陷，
就有时候那种课堂上有些人就坐不住，会走来走去的那种。
对，这是过动症。那雅思的话，可能是说他会突然之间有情绪，或者说他就是会没办法接受一些行为的时候，他会有比较强烈的反应这样子。
所以他是开一个班级，像以前那种启智班是开一个学校？
不是，他是现在就是。是尽可能的融入在一般的班级，你看你那个丁里面有讲嘛，他是融入在一般的、
oh.
对，他是在一般的班级里面会有一些所谓的资源班的同学，那这些资源班的同学他
就达成打散平均分发到各个班级里面去，
没错，现在的主流方向是这样子，然后他们会有的时候上一些特殊的课程的时候会到特殊的班级去这样，但多数的时候他还是在一般的就是就一般的普通班级以后这样、
oh, 平常都还是上一般正课，
对对对，
那只是可能有一个时间会大家集中一起在一个班级里面上，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们可能会有比较多的资源配置，可能他们的辅导老师啊，或者说他们的，对，
因为他那个言上的内容其实是在说，他问他的小孩，然后小孩说我们班没有这样子，我们班没有脑袋有问题，
对对，
他没有有问题的，
他说有问题，他说我们班没有这种有问题的学生这样，然后他就狂笑，那七宝妈就大笑，然后就是说就是哎那那这样，然后后来那小孩子就说、啊、就算有也只是一两个之类这样，反正他们的语言里面就是这事情言上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语言中对资源班这个身份的人充满了一些就是恶意啊，就是也不是恶意，就是说有一些嘲弄的感觉，
哦，有一就是有一种
优越感，优越感 对, 對, 對, 對，然后我是正常的，我好厉害这样。
对，其实这个东西，因为我后来在看那个，我发现那个像陶晶莹，他有说，其实很多这种网红，他其实都会在一个很轻松的环境里面，不小心的说出自己的潜意识。
对啊，确实。
但其实轻松的环境我觉得是 OK， 但事实上他的。那个网红在讲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很多，有点像是一个，如果他超过100人，那其实真的就一个公开的场所的概念。
嗯 嗯, 嗯，
那他可能不止，他可能人是很多的。
对，因为他是开直播，所以那我们当然我是不晓得他直播人数有多少了，但显然的不会是少数。对
对，所以他就等于是，我觉得有点，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就是啊，如果你是要搞笑或你是要故意，那其实都还可以，可以有无意中的。讲出一个潜意识真的是一个好危险的事情，
在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是啊，是很
反而是实话是一个可怕的事。
应该说对啦，实话真的是一个可怕的事情，因为当你是真的这么想，然后你并没有想说是有意识到说你这个事情是有风险的时候，
对，因为他不是在搞笑节目嘛，
对对对对对，
然后所以就人家说哦，所以你是打从心底是真的瞧不起，
没错没错没错，
这个感觉。
所以当他后来就是又开直播道歉说什么啊，我是没听清楚的时候，就糟糕了，你这个是完全就是火上加油啊，
对对，这有点难，可是这个真的好难辩解，因为。他就真的是瞧不起，
对，其实这种时候
真的是瞧不起、啊。
说实话，这种时候就是你就真的是要认错了，就是得说就是对，就是可能是我心里面真实的想法，但我知道后来我知道这个事，所以他后来最后做对的一件公关处理，就是他说请原谅我的无知跟傲慢。对啊，你这样讲就是没错了。对，
欸、那我就很好奇，是说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资源班这样存在？因为其实小朋友他是很真实的，我觉得小朋友他。当然不能说小朋友一定是不懂事，但至少小朋友他可能就是在那个状况，他就觉得那些人就是有问题的。其实从某些角度来看，确实他的这个认知没有错耶。
对，其实这个东西也是
因为没问题就不用开那个班，那一定是有，刚才就讲了嘛，特殊需求，
对对 对，
或者是状况，
对。
那对小朋友来讲，他当然用广义的来讲，有问题是比较不负责任，但是这是小朋友的认知上面嘛，他就觉得有这个状况的人，
没错，
被分到这个班。没错，
其实这个部分最大的争点啊，最大的被攻击也是最大被讨论点，事实上是你的认知没有错，但你的态度不应该这样。它的重点是在于说，
啊、对对 对, 对，是没错。
因为你看哦，不一样确实不一样，然后特殊确实也特殊，甚至是我们讲的更直白一点，也许他班上的假设他知道的话。有一些所谓的资源班的同学，他确实就是如你所说的，客观事实上，他就是智能比较差。 他就是学习跟不上，他就是没办法那么集中或干嘛，这都是客观事实，这是可以讲的。
对，
但重点是，当你讲出来这句话的时候，你不能够是那种抱着一种优越感去觉得说就是哈哈哈这样，那就不是
啊，
这就不对，
是他在拽了。
对对对，重点是他的态度
就会被编。
应该说拽会被编之外，他这件事情最大的燃烧点，我觉得是。小孩子拽，他可能是出自于他无知或怎样，这是应该的。但你作为一个成人，你作为一个母亲，
跟着一起拽，
跟着一起拽，这个是最让人阿杂的，就是让人觉得说，好了，他娘，对
对，会觉得说，如果社会都那样，会蛮可怕的。
其实对，而且就是我讲，哎、欸，我觉得这是一个超棒的点。我们那个年代，说真的就是那样。说实话，我们的家长跟我们的师长有很多真的是会毫不避讳的，
对对对，
就展现出这种优越感。他甚至会拿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这个年代的，这是世代的人，大概都听过老师讲过的一句话：“哎，你这么笨，你不会去读启智班哦。”
哦，一定会啊。
对对，但其实这个话现在他娘哪个老师敢讲试试看？
哦，这现在都不行，
那是天条。
而且以前我记得很小很小的时候，通常老师、家长，可能都有一个很神奇的概念，他第一名他应该当班长，对
不对？啊，对对对对，我那个年代也有，我那个年代也有，
第一名要当班长，
第一名就等同是说这是学术成绩上最好的。
所以其实我们那个做智力测验就可以选总统了，真的没事，大家都会开这个玩笑。
不过认真讲，我们小学那个时候要入学的时候，是真的会做智力测验，
对，是会，
对啊，是会啊，对啊。
可是我们那个时候是，我们那时候也有一个那个
资优班，
对对
对。
我刚才是想说，哎。大家不是在想说，哎、欸，总统大选就等于在智力测验，哎、欸，确实智力测验完那个最高的就直接当总统，
那就是
古代的这观念这样就成立了。
古代的观念差不多是这样，差不多啊，其实接近啊，类似啊，他们就是认为
只要我们这群人有一个家长，他们共同决定啊，你们这群人就是智慧最高的人当总统。
对，我们那个年代啦，就是真的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但这个东西它最不好的地方，而且已经也被证明了不好的地方，就是啊，智力高的人张总统，国家会变得比较好吗？好像没有哎、欸，好像还是
没有做这个实验。
对，这应该
要等外星人，
超巨大的一个社会实验。但我觉得它最大的关键点真的是在于说，你可以客观的去叙述这个事实，说他可能真的在哪方面有缺陷，这没办法的，这个是你不需要去闪躲，你闪躲反而变成有点矫情，你知道吗？所以我在这个世界里面看到的一些，你知道很矫情的意见或很矫情的话，我就会觉得多了，太过了。你知道会讲什么？说什么啊？资源班那个是另外一种特殊的礼物啊，他其实比你们都优秀。
哦，这个就真的太那个了，
这个矫情到我觉得这是太 over 了。
对啊，
这样反而也是一种不好，我觉得。
对啊，明明就已经定义了是一个特殊需求的服务，但不过我也觉得说你。对，我刚刚回到讲那个小孩嘛，他有这个概念，他觉得我们班没有这种有问题的人，
对
对，所以其实他小孩子，我觉得这让小孩子就养成了一个他觉得那个就叫做有问题，
对
对，那所谓的有问题，当然我觉得没意外的话，他就应该是一个比较负面或是比较低下的一个代表词，
对，
那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要去定出一个资源班的这个。但我知道他的用意是为了要照顾这群人嘛，就跟以前我们在讲放牛班嘛，放牛班的春天嘛，不是，就是放牛班这个名词，或者什么音乐班啊，
体育班、
资优班啊，当然有些是有特殊用意，
对，
但是像放牛班这种名词，就是为了让大家，我觉得就是一种分类造出来的分类造出来的一个标签，
对，
你只要下了这个标签，就好让大家去了解它的一个，
甚至是你可以先就既有这个标签，就可以定义很多，就是你可以帮他决定很多事。
对，有、就是，我记得我以前小学的时候，有那时候五六年级会再重新分，就是打散再分一次，
对，
一二年级升三四年级会打散嘛，
对，
三四升五六会打散嘛，
对。
那那时候我们那时候五年级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像我是五年三班嘛，那我们发现，哎、欸，五年是我们一个年级十一个班级
哦，
然后我们发现，哎、欸，五年四班就有隔壁班， 很特殊的是，以前三四年级的全部的，以前我们小时候会说，哎，就是一些流氓学生，全部都在那一班，
集中营的概念，
这奇怪耶，为什么啊？
其实
好巧哦，
巧个妹啊！其实这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啦，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其实就已经开始有，就是会讲那种常态分班，然后还有就是不可以去把学生归类在什么放牛班或是什么体育班或者是插班这种。
对，
但其实这个东西是行之有年，它只是明面上是好像被消灭了，但其实就有点像黑奴一样啦。就美国在1783年，就是凌晨打完南北战争以后，理论上就应该平等的。
所以放牛班应该是没有一个政府规定，
不行不行不行，是不能讲，是不能讲。
但是学校自己偷偷搞的，
自己会贴一个礼标签在里头，
方便管理，
真的就是方便管理。说实话，真的就是方便管理。
不过说真的有趣是，像我们其他班级啊，11班跟7班的发生冲突了，哦，4班的人来调解了。
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的方便管理之后还有一个额外的功能，就是可以成为就是预警一样的存在，这样。
就莫名的，就很多是班级间的纠纷，4班的人都会来调解。奇怪，
哦，小偷呢？
没有，因为各个班级的那些比较坏的学生，他们的老大都在4班。关在四班的，奇怪。
其实某方面来讲，这个还蛮社会化的，是不觉得吗？放牛班某种程度来讲，它就是一个残酷泰选嘛，对不 对,
对, 对,
对？就是说你被视为说是不适任者的时候，你就被丢到一群跟你最接近的人身边。
对，所以这个是学校自己安排的嘛？
对，但他会这样子安排，我们理论上啊，合理的推测，他绝对不是说我恨这些学生，学校没有必要恨学生嘛，
对
不
对,
对, 对, 对？但他会觉得说，这样子会是一个对他的目标，学校这个群体的目标最有效率的方式。这样，
对，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就是。学校可能像是你说音乐班嘛，不过那就真的是他的上的课真的就不一样。
对
对，那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些给这些标签，我们大家对这个标签，听到这个标签，假设我们听到放牛班，一定就会自己认为的话，他一定功课就不好嘛，或者是就不会把重心放在学习上面。
对
对，会有一个标签。那像这个资源班这样的存在一个这个标签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资源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件事。对小朋友而言，他当然可能就会觉得啊，他是到底是比我好的在哪个部分比我好的，像以前音乐班那就一定是啊，他们擅长是音乐的，
对，
他们要做音乐这一块。
对，体育班也是啊，体育班就会被认为说他们体育班以前的期待，因为我以前是体育班的啦，曾经就是我们被赋予的期待就是你们就是出去拿牌，你们就是负责在校运的时候，或是说在什么全中运啊或什么运的时候，你就是负责出去拿牌。那你只要在拿牌这件事情有达到大家的期待，那其他事情我们就不期待你。这就是我们当时体育班被贴的标签了。
对对对，那资优班可能大家就知道，哦，就是智商比较高的小朋友。
对对，或者是说这群人他们特别的会考试，他们被视为说是升学率这个标准下的尖兵，或者说他是第一纵队，他就是要去抢这个抢滩的人这样。
对，但其实我觉得就会。标签就是就真的是标签嘛，
对，
就是让你要有一个印象，
对，
分类好的概念给你。对，我是觉得有这个就像是原住民，是现在是用这个名词嘛，
对，
以前叫三地同胞。
对对对 对,
對，其实三地，你看三地有任何的负面意义吗？
没有，可是那个字被换掉的原因是因为有人认为说原住民为什么一定等于三，有平地原住民啊，
oh.
啊，有其他的在不同的地方分布的原住民啊，他好像变成说那个词“三胞”以前就会被认为说，哦，所以你是这个族裔，或你被分到这个标签下，你只能在山上。
对
对
对，
啊，
现在残障也不是叫残障，
残障叫身障，我记得，
对对对，
因为残跟身是不一样。对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这种修辞的改善，确实他是希望说可以先降低一些预设的判断啊，他是希望说你的判断可以在开明一点，或者说比较不要那么预先就把它先归类到弱势啊，或是说失败啊，或者说负面的那个地方去。对，
但我觉得只要给标签，因为等于是简写嘛。
对对对，
那这件事情就会让人家开始去思考它代表的意义。
没错，而且
这个代表的意义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微妙的事情，
很麻烦，很麻烦。 真的很麻烦。而且我觉得标签这个东西最讨厌的地方啊，是就算你给他一个100%好的标签好了，
变反讽。
对，有反讽的意思之外，而且重点是他一定会引起不公平的心态。我们举一个夸张一点的例子，我跟我朋友讨论的时候讲到这件事情，他说：“那如果你真的觉得标签这是一个真的要这么真实的事情的话，那以后我们开一个叫帅哥班。”
对啊，
讲颜值吧，对不对？帅哥还有什么不好的定义吗？没有嘛。问题是，只要没有被分到帅哥班的，你要他心里面
反过来就会太糟糕了。
你要他心里面有什么感受？所以其实重点不是在他的修辞一定要是正面的，而是说他要怎么均衡。
对
对，
而且他只要下分类，我觉得就完蛋了。其实这件事好难，下分类就完蛋了。
嗯、没错，下分类就一定会有人不满意、啊，这是必然的事情。
对，假设今天如果我变成是资源班，嗯，我也会那我为什么？
对
啊，结果讲出一个确实是一个合理，但是跟我平常想象是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
对，
我好像就会莫名其妙得要背负着一些不是我的。
就是不是你的标签，或者说跟你其实没关系，但却因为你被属于这个群体，所以你就是一定要，也是啦，你一定也是这样。
我记得以前你知道国中的时候，刚进去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和我名字是同名同姓一样。对，然后那个老师那个时候他用个很奇特的方法，用看籍贯，会在那个名字就我的名字前面加上一个彰化。另外一个人名前面加上一个台北，但我出生在台北，我同学每个人都知道我是台北人嘛。他只要讲到彰化的时候，因为老师先跟我说我是彰化，那我就举手，我觉得没有怎么样，可全部同学都用一个异样眼光看我。我觉得不是说我是南部人，我就会觉得怎么样，可是大家给我的那个眼光好奇特哦，他们的眼光带有一种想不到，
你竟然
为什么？怎么会
不像哎、欸？
好多的那个空气中充满各种的 question
哎、欸，我其实很能理解这个，因为老雄精的籍贯是苗栗，所以当我被说出来说我是苗栗国人或我是苗栗人的时候，真的，你那个空气中的 question 我也经验过很多。
对，说真的，我一开始不觉得彰化怎么样，但被越叫越觉得很不舒服哦，被强大的优越感的不挤压的那种味道哇、哦，所以我能够体验到，如果有些人是啊原住民的身份，然后可是别人会用一个眼光看他，就他就是看一下，那个人就觉得这个东西累积多起来以后，你开始会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子，会变成是一个看低看扁的那种感觉。那个味道就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这个东西很值得深论一下。就是像我刚才讲苗栗国人这个跟彰化这些东西，它都是一些，
就算你本身你一开始完全我不 care，
对，
但大家哈为什么啊？
对，你在他人的眼光中，你会
怎么会啊？你不像
对，就意外的发现了说，哦，原来我以前不 care 的东西，我好像太天真了，是不是？我应该要 care 他才对吧？
对，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想要改一些修辞，或者说我们会把三包改成原住民，然后想把启智班改成资源班这些东西，我觉得他的初衷就是这样，他希望可以把那个刻意放大的差异化降低，他希望可以让大家在用词的时候不会有太强大的冲击感，去马上产生你刚才讲的这种排他性。其实你说的那个优越感，我觉得就是排他性，
对，
就是你跟我不是同一个族群哦，我好像应该会比你高一点哦。还有就是所有跟我不一样的人，我都必须要先预先准备好要踩他，
对，
这种排他性。
可是你知道，其实有些人他就说，我说大家转过来的那个眼光嘛，不是每个人都在看扁你，但是其实只要有一两个混在里面是那种看低。其他的就被打成统一，就大家
感染
怎么回事？有些人的想法是，我彰化的，我跟你很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他是这个感觉啊。然后有些人只要其中夹杂了一个那个哈啊，你那个整个氛围就会变成是哈为主轴。
OK，
对，那这个就是一个大家会，我觉得这好敏感哦，好细微的那种。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很经典的状态啦，就是说负面的容易扩大，因为当像你刚刚讲的说，第一种是我不知道这种惊讶它是出于一种中性，我没有要特意要排挤你或是怎么样的话，它是一个不容易被感染的情绪，因为那个情绪就像我们原本对待自己的苗栗身份跟你的彰化身份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很怎么样一样，它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嘛。
对，可是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是小朋友嘛，小朋友是很单纯的，
对，
所以他其实就是他如果单纯的就觉得 他不对，我觉得很正常。但只要有一两个，他可能是觉得好糟哦，那个氛围在。但小朋友是很纯真的嘛，所以他当然他可能会有一个高低之分，在他心中，对。但是小朋友又是很诚实的，
对，
他就直接把他的厌恶感直接秀出来了。所以我就说刚刚那个七宝妈的那个资源班，他就觉得啊。他小朋友就直接讲，我们班没有这种有问题的。
对对对，
他直接秀出了那个这个标签，
嗯，
标签已经就是一个贴纸了。
对，
他在上面，在这个贴纸上面再贴一个糟糕的哦，
对，
贴上去。
然后他的那个大笑，他那个就是明显带有贬义意图的大笑，瞧不起的意图的大笑，就会让这个东西变得扩散性很大。所以其实某方面来讲，我觉得现在这个语言环境或现在这种媒体环境下，有些事情确实是容易被放大。但我觉得放大不一定全部是不好的，因为在过去，就像我们都经历过这种苗栗人、彰化人的标签一样，我们都无力去改变那个负面扩大，你知道吗？就是只要像你讲的，只要有一两个，
对，
他是。带着那种哎呀的态度出来的时候，
可有的时候真的，我其实小朋友嘛，你当然不可能说你都不能有好恶，你不可能有，可一定会有。我觉得这一台车很新，这一台车很旧，这一个怎么样，他一定有他的一些小价值观在养成。
对对对。
但你说父母一定都可以百分之百的抓紧，绝对不可以。从小就你一定要超级客观，超级超懒，超级中立。这个
不限
就变成是清净无为，你不可能让小朋友一开始就是保持一个阿弥陀佛，那个不太很难啦，
很难。而且其实这样你说真的，我觉得也不健康。
对啊，他一定会有分数高的厉害，分数低的烂。
对，所以我觉得七宝妈她之所以今天会被泡成这样子，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因为她没有做好一个成年人的示范。你可以在她有情绪，比如说她说出来说就是我们班没有这种有问题的人的时候，你不用先急着去制止她，或者是说去骂她或干嘛，但你应该要做对，作为一个成年人，你该做的。
其实她刚好是一个机会，她可以讲这一件事了。
对对，
就抓到一个可以教育的机会，其实给加分的嘛，是。
对啊对啊，其实如果做得好是大加分，绝对大加分啊，对啊。但是她。就是、
但是因为在轻松的状态下无意中释放他的潜意识出来了，
对，没错。但是这个东西他因此被抨击，我觉得也不能说什么，因为就像这个事情，如果说只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他跟他小孩子的话，那无所谓，真的无所谓。但是麻烦的地方就是说，你的小孩子接下来还有可能会在你的他人生后续的路上，会不断的遇到不同的类似资源班或是类资源班出身的特别的人。那如果他一路都用这样子的价值观走下去，然后而你也一路都不选择去怎么讲，给他更多的选项，或者说去告诉他说，你其实可以不用这么武断，你可以不用这么快的就下这个判断，说他一定是有问题的人的时候，那最后他一定会造成别人的伤害，那他一定会
对，
所以这是这个点上被抨击，我觉得是没话说了。
也是也是，
刚刚讲到一个很有趣的点，我可以再挑出来再延伸一下，就是。关于就是这个标签这件事情，只要分类了就可能会出状况这件事情，我们刚才也讲了嘛，就是说就算是正面标签还是会出状况。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资源班这个争议啊，最好的选项其实不是要去换他名字，你今天说好资源班会被误认成说是资源回收好了，那好，我们再换一个更好的名字。你不管名字怎么换，其实最关键的应该还是说，你今天用任何一个名字去叫另外一个人，或去跟另外一个人沟通或说明的时候，你尽可能的不要去预设的觉得他一定是怎么样，对啊，因为像你讲，小朋友很单纯，
对，
那这个单纯事实上是就可以点到我们刚才讲客观现实这个部分，他就是特殊嘛。
但其实说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双面论，因为其实标签某种程度也是一种，品牌的那种概念，就是一个牌子，
对，
大家就可能兰博基尼，大家说他一定是超跑、超贵、豪华，他就是在推这个。品牌印象，让你往那个方面去思考。
对
对，所以等于是一方面就在教大家，你看看到这个品牌，你就要想到这一些东西。那一方面就说，标签不要一定要就是看到标签就一定要干嘛干嘛，看到公务人员就觉得他们一定没有没讲，就是男生好像给他定义就是力气比较大，数理可能比较有逻辑，男生就应该要做什么，女生就应该做什么。会，这也是一个标签，
对，
就给他框下去，
很多
时候对，但其实我觉得每个人从小到大一定都有吃过标签的苦，
对，
不太熟的时候，可能人家说啊，处女座一定是龟毛，那就给一个标签下去，那可能这个人是比较 果断又豪放、嗯，但是突然间就给你的这个标签下去，
嗯，
对啊，所以其实，但是不分类好像又管理不方便，
对对对，
对，
所以我觉得讲到这边，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历史的例子来讲，就是说、
哦、这有个例子，
有有有，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节目主轴嘛，时事跟历史
，OK OK，
就是如果说你今天在古代，
哎，
有谁会是最适合去读资源班？你觉得？
古代
对，古代有一个好，我们就再缩限一点好，不会太多人了。古代哪个皇帝最适合去读资源班？
皇帝
对，皇帝
蚩尤，
靠腰的蚩尤不是皇帝啊，蚩尤只是共主，人家只是
你像皇帝要有皇帝和大正蚩尤、
哦。你说那个皇帝啊？没有没有，不是
溥仪吗？
溥仪那溥仪蛮聪明的、啊，溥仪不笨啊，对啊，这是最有名的嘛，最常你想想看，你今天假设要举例说一个有一个人是笨蛋，那会举一个例。嗯，何不食肉糜，对吧、
oh.
欸、大家普遍公认最有名的笨皇帝晋惠帝嘛，
对对对
对啊，晋惠帝在现代的标准的话毫无疑问的他一定就是要去读资源班那个等级啦、
oh, 所以资源班的人都是晋惠帝
哦哦哦，这个这个没有没有没有
啊，您的意思是
没有没有，本节目绝对没有这个意思，靠腰
不是、啊、okay, 资源班都是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这样不是这样，
那是晋惠帝是该读资源班还是不该读资源班、
欸、如果以现在的基准来讲的话，他有学习障碍，因为他不会读字，所以他连就是书写都有困难。
Oh, okay.
然后第二个是他讲话非常的笨拙，他不大会说话，所以现在的标准来看的话，他是绝对要去资源班的，
了解
百分百这样。对，
那不是全部读资源班都是晋惠帝，
当然啦，资源班的理由千奇百怪，你懂吗？
这就是标签可怕的地方，
这是标签可怕的地方。但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说这是晋惠帝这个例子，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但我们今天要讲的呢，其实不是晋惠帝，而是让晋惠帝真的变成晋惠帝的人，他老婆贾南风。
晋惠帝本身也变成一个标签了，
对，让他真正的彻底的变成一个标签。
晋惠帝这样子贴一个标签，
对啊对啊对啊，现在骂人可以骂晋惠帝啊，说
让你让晋惠帝变得更晋惠帝。
对, 对，
第一个是本人，第二个是标签。
对对对，第二个是标签。哎，对，其实这是他老婆贾南风。哎，贾南风是中国历史上
贾南风，
对，贾南风，贾是那个贾宝玉的贾。
我、哦、这名字蛮武侠的，梅超风。
对啊，你要这样讲，哎呀妈，这南风其实他的字，他的本名叫贾石，石是一个很古、很特别的字，很
了解，
但发音是石。对，那这个女人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坏女人，非常有名的坏女人，
红颜祸水。
她长得很丑，可惜，她是丑到什么地步？是丑到有三个史书都说她很丑，这非常厉害啊！《晋书》，然后
是她到底得罪多少人？
哦，她得罪的人确实。是很多，他得罪的人苍。
因为最近有很多新的史料都说那个什么妲己好像不是
不是那么坏，对不对？
甚至于可能是一场
误会吗？
大篡改。
对，其实这个说法一直都存在，一直都存在。
对对，但是因为就是当权者人写历史嘛。
确实，对，贾南风一定也有在历史上被污蔑的地方，但是因为他第一个已经不是上古时代的人了，他是确实的存在在《晋书》啊这些科，就是正史
翻可考，就对。
对，而且重点是他做的事情的影响力扩及的范围太大了，他不是像妲己，就是说妲己到底，我们就举个例子来讲嘛，妲己到底做了什么？
其实他就是一直让那个纣王
对
玩人丧德，哎、欸，也丧德哈，哦，玩物丧志，
对啊。问题是真的是这样子吗？应该说他如果做的事情只是让一个人玩物丧志的话，那这个算大坏蛋吗？
其实应该是纣王才是坏的。
对啊，这跟他进屁事啊。对啊，但是贾南风就不一样，贾南风就是他做事情的前后因果，确确实实的造成了天下大乱。
哦、他真的干坏事
哦，他干的坏事多了，精彩了。
了解。
那我们特别要把他提出来讲的原因，就是因为晋惠帝呢，就像我们刚才讲，他从小其实真的就是可能就是学习上真的不聪明，然后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这样。那在那个年代，这个事情都是不能够被明讲的，尤其他是皇帝的儿子啊，他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儿子啊。你在那个年代封建，你敢跟那个司马炎说，哎、欸，我跟你讲，你儿子是白痴，哎，靠，你有几个脑袋掉？所以说他就是在这样一个不敢讲、不能讲的情况下，然后一直没有受到好的对待。那后来司马炎晋武帝他爸也很担心嘛，就想说，我、哦、靠，我这儿子到底行不行？于是他们就想要测试看看，说，哎、欸，晋惠帝是不是真的可以主持朝政？如果他
司马炎，所以那个时候司马懿。
早就挂了，我看结果司马炎是他曾孙的，对，反正就是当时司马炎想说，那我们来试试看，就是他到底行不行？那是贾南风为了要让晋惠帝当上皇位，然后就偷偷的篡改他的试卷。 而且他很聪明的是，他还知道、
哦、他 还有需要考试啊？
要，可以啊，以前太子都是常常要考试的、啊，正常啊，因为你要接国家大位，你老爸当然会一直丢问题来，一直丢、
哦，因为一大堆太子，一大堆不要讲太子，就一大堆那个就是皇子
皇储，对啊。对啊，
所以里面他就表现稍微差的。
对，就是他因为他是长子，那以前有立长的，立长跟立贤的两个选择嘛。一个就是说，不管他聪明或笨，他只要是嫡长子啊，就他了。
对
对，
以前嫡长子就当班长，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跟第一名当班长，其实嫡长子当班长。对，那个时候就是为了要确认说啊，到底是不是真的太笨，笨到说他接皇帝，我的江山会没有。于是他就出了一个题目给他，出了一些考题给他。那贾南风就是为了要让他的老公晋惠帝啊，司马衷当上皇帝，然后就篡改试题，而且他很聪明的是，他是篡改了以后，自己再把它改写一次，自己再把它写得笨一点，然后最后叫司马衷你抄就好。
哎、欸，等，我刚刚发现一个大 bug。
嗯，
你说他长得很丑，
嗯，
那怎么会当皇后呢？
哎、欸，好问题，因为啊，他是西晋的开国元勋贾充的。
哎、欸，我突然间哦，开始我敏感起来，这样有没有政治不正？丑的人就不能当皇后？
哎、欸，其实这倒不是问题啦，在古时候，这个当皇后这件事情，你长得丑或不丑不是太大的重点，你的血缘出身跟你握有的资源、
哦嗯，
像因为就是因为他爸是贾充啊，他是四世三公，他是一个他是开国元勋哎，你敢不拉拢他吗？对啊。也有听说你张飞的女儿嫁给谁你也知道吧？
张飞女儿，
对啊，张飞有一个女儿啊，
哦、我不知道，
嫁给刘禅啊。
哦，好像是，
对啊，
对
你是张飞长得很漂亮嘛？啊，当然了、啊，在现在的这火凤燎原的史观下，张飞是超级美男子，所以刘禅赚到啦。但在演艺史观下，张飞那个形象，他女儿大概也不会太漂亮嘛，对不对？嗯、但不管是演艺还是任何一个版本的，刘禅仪的皇后一定是张飞的女儿。
哦，
对，这就是
血缘啊，对，这个比标签更大，
对，比标签更大，
直接是特许行业，
裙带关系啦，然后就是握有的兵权啊，握有的权力这些东西，他是必须要传。所以在以前漂亮不漂亮还好了，不是重点。
OK，
对，反正蒋南风他就是当了皇后以后，然后他就先是篡改了晋惠帝的这个试题，那果然就骗过了司马炎，然后就是让司马炎还是指定司马衷啊，就是晋惠帝当了皇帝。结果当了皇帝以后呢，一个本来应该要去资源班去好好学习，或者说好好的被对待的人，是强迫当了皇帝，那必然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蒋南风他才是真正的皇帝、啊、
哦，这也是另外一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
哦，挟的可大了，对，
垂帘听政，
垂帘听政没错。而且最好玩的事情呢，是当蒋南风终于成功当上皇后，然后架空了晋惠帝之后，
嗯，
那他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去把其他的就是异己都排除掉，于是后
杀其他的皇太子、皇子，
皇子倒没有，但他杀的是外戚。对，就是说当时司马炎的老婆的外戚，因为司马的老婆姓杨、哦、那个时候就是司马跟杨两家族，就是等于老公跟老婆两个家族统治了整个大西晋。那贾南风一上台之后，他第一件事是大肆屠杀杨姓宗亲外戚，他就开始大量、哦、而且他屠杀的方法是非常的聪明。他怎么做呢？他就是跟其他的皇子喊说，哎，姓杨的要叛变啦，姓杨的要夺权啦，要把你们家司马家的天下拿走啦。于是呢，其他的皇子，那些分封在外面的皇子就纷纷带兵进京，纷纷带兵赶到建康，这样，然后结果就是八王之乱。就蒋南风一个人的这个擅权的行为，导致了八王之乱后面这个杀到一个不停的轮回。
这是接起来蛮顺，所以最后就杨坚即位，
杨坚很远，杨坚很远，把整个五十六国都跳过了，还很久。对，
我们不是那个时候即位的，
还早，还差了200-300年。好，反正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些事情之下，而且是蒋南风他不断的在强调的一些事情是什么？他就是不断的告诉晋惠帝说你很笨，所以听我的就好。所以晋惠帝事实上中间是有发现一些怪怪的地方，因为蒋南风做事很夸张。他在以前晋惠帝还是太子的时候，
对，
当他的太子妃的时候，那因为他长得很丑，所以晋惠帝虽然可能是这个资源班的，但是他还是知道美丑的，所以他没有跟他生小孩。
糟糕，你政治不正确有危险。
哎呀，好的，但是就是因为他长得很丑，也又很坏，所以说政治司马衷不喜欢他，然后就没有跟他有孩子。但是司马衷还有其他的妃子啊，
对 对, 對，
所以蒋南风就是只要其他的妃子一怀孕，他就会拿着一个戟。
戟，
对，戟就是像吕布那样方天画戟，
方天画戟
缩小版，缩
真奇赤兔嘛，怎么拿方天画戟，然后去怎样？
不是方天画戟啊，也没有赤兔嘛。蒋南风其实在历史上的评价是又黑又丑又矮， 所以他骑不上斯图马的。反正他拿着，虽然讲那么多是为了骑不上斯图马，他是拿着一个缩小版的手戟啊，然后去把那些怀孕的妃子的肚子打下去，然后让他们强迫流产。
不是直接捅破了吗？
哎、欸，没有啦，戟是算边边有钝器的部分，他可能也不敢直接捅、啊。他
就为什么拿个木棍就好，一定要拿到戟这么厉害？
拿戟比较有地位啊。戟在以前是特种兵器，开玩笑，能够拥有戟的。
被这个打上去，真的
就流产，都流产这样。所以，这件事情最后还被司马炎，就是他岳父，对他公公知道了。司马炎大怒，那个时候本来就要把他废掉了。然后是司马炎的老婆就是杨氏宗亲，后来被他灭掉的杨氏宗亲们，不断的跟他劝说啊，不要这样啦、啊，可以啦，他只是善妒而已，他后面还会跟司马衷生孩子啊，怎样。
为什么要挺他？
欸，很简单，因为贾充的家族，就是他贾南风他爸爸那个家族太巨大了。他们也怕得罪了贾充家族以后，就是会政局不稳，或者是还有就是说，他们当时后宫的这些人，就是说杨家是司马炎老婆这个集团的人，普遍认为贾家不足以跟我杨家争锋，所以我让一个杨家进来，我杨家之后做太皇太后，那你做一个皇后，还是我杨家只是撑得住。还是我杨家当老大，所以他是出于这个目标，一直是锁住贾南风的这个
皇后。所以说那个皇太后就一直通融他，
对对对对对，一直
继续拿戟去打别人的肚子，
还真的就是这样，就是一直力保他就对了。结果没想到，就是贾南风上台以后啊，他第一件事就是先把杨家的灭掉了
啊。那这样子，哇，这。甚至又坏又丑又忘恩负义，
对，又狠嘛。对，重点是司马衷就是因为发现说，哎、欸，你怎么杀我母后？他开始觉得有异常。
那是他亲生母亲。
对，司马衷他亲生母亲是杨氏，他有嫡长的身份呐、啊。
对对对对
对。哎、欸，你怎么把我外婆家杀光了，杀没了？所以司马衷想要反应的时候来不及。他已经被蒋南风刻得死死的，他就是完全被他挽在手里，然后他眼睁睁的看着他的好几个兄弟异姓兄弟们一个又一个的轮番进京，一个又一个的说、我来保护你的，司马衷我来保护你的，然后他就是啥都不能做，然后最后看着霸王之乱发生，然后看着西晋在他之后的两代内就灭亡了，这样这是非常非常惨，
至少没有在他那一代灭，
至少还好没有，不然他真的是、
所以他也是平平安安的过完一生。
没有，他司马衷最后的下场很惨，晋惠帝最后是在霸王之乱的最后被绑走以后，然后就是不管他，然后就是被这样弄死了，这简直也是被饿死的也有说法，被毒死的也有说法，但反正他最后的下场跟这也是报应啊，跟那个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那个谁汉献帝很像
哦，那个贾氏哎，
贾南风哦，贾南风最后在他这样轮番的这样去玩弄了司马家宗亲以后，然后最后他又把司马衷的儿子，其中一个儿子就是一个这司马衷跟别的女人生的儿子，他没来得及打到啦，对，就是让他生下的儿子，
他自己没生，
他自己终身没有生。对、
真的、
okay. 然后就是他的另外一个儿子就是把他害死了，他把一个这司马衷虽然是可能要组织但他儿子很正常，他儿子非常的贤明，然后后来就是贾南风为了想要就是让他的孩子去当皇帝，而且他的孩子是偷来的，他是偷了一个韩信的另外一个人的孩子说、这是我的孩子，这样
你刚才说韩信
姓韩的意思
okay,
不是韩信没了，韩信早就没了，汉代就没了、
对对对，
反正就是他把他偷来的，所以就是后来贾南风为了让他上位，然后就把那个太子害死，然后把太子害死这件事情引起了所有人的公愤，就觉得说好，我们纵容你去玩弄一个傻子我们就算了，那可是问题是你今天竟然害死了我们将来很有未来的储君，于是就是最后
大家还会有一点良知起来，哎、
也算是吧，对，
把他们的火苗弄熄咯，
对对，然后这是后来最后就是在最后一波司马炯就是八王之乱最后胜利者东海王司马炯进京的时候，然后把贾南风先软禁然后毒杀，所以贾南风最后死的时候只有45岁，
哦，
对，所以我觉得把贾南风来比较这个七宝妈，其实或许是有点过分的，他是没有做到这么邪恶这么坏的事情。可是我觉得他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讲，本质上是一个同样的逻辑，就是你一旦今天不把一个该进资源班的人进资源班，而且你还嘲弄他，你还封锁他，你还就是各种各样的去玩弄他，你最后的想一定不会好，因为到最后就是你自认为你可以把这些资源班的人都跳过的时候，那事实上你在做这样的事情，在做这个价值判断的时候，你事实上也会被别人跳过。
他已经我觉得玩到他自己不能控的状态了。
对，其实蒋南风到最后就是有点已经失控了，他杀的朝臣跟他杀的一些厉害的人都太多了，所以他引起的公愤以后就没救了。
古时候那个我觉得那种 皇帝皇室家族那个太复杂了，因为其实你都不知道大家怎么想。
对啊，确实、啊、
都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要好好，尤其是封那个叫封建制度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那时候太危险了。
没错啊，因为封建制度等于是说，我虽然皇权是一个，但我其他的兄弟姐妹都各有封国啊，各有领地，
对对对对，
各有兵力啊，他随时可以反我的，
很啊，其实是很可怕的事情。
没错没错。
不过讲回来，刚才讲说那个标签那件事，所以这个标签到底。我就不会回来讲这个资源班，嗯，到底应不应该要有一个，就为什么要有一个这个班的这个名称，或者是说就直接特殊，好像无论如何都还是要有一个才好，有一个名词
才可以去称呼他嘛，对啊，不然的话他没有名词的话是很困难的，没有名词是很可怕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今天如果没有资源班这个名词，那有一个学生他就是摆明了他可能就是有障碍，不管是智能的障碍或身心的障碍。你要怎么讲？你说，哎、欸，那个，你要这样讲吗？哎、欸，那个人他就是有那个嘛，哪个那个啊？你知道吗？不能讲的，我觉得这样会更糟糕，我觉得这样更不好。
带，
我觉得这样更不好，我觉得这样这，其实这关于这个话题到最后我们这个结论，我自己的想法啦，嗯，就是标签我们难免都会遇到，就像刚刚多哥仔讲的，我们这一辈子一定都有吃过或多或少标签的苦，但别人可以帮你贴上去的标签。我觉得重点是你撕不撕得下来，你自己能不能撕下来。还有另外一个是，就像刚刚洛克在讲一个超级重要的点，我觉得就是标签其实有其必要性。一个完全没有标签的世界，我们就会回到极端一点啦，就会回到刚刚那个的世界，
会很乱的一个状态。
对对，会非常的混乱，而且就是明明就在那边，但你又不能说，这是一件很诡异的事情。
欸、不过早期好像大家也都是在这个状态里面，只是说可能会吃。只是说你心里面的自尊能不能扛得下来这件事情？
对对，其实早期的社会，或者是我们经历小时候的事情，
很其实随时随地，就在一个班级里面，哦、他是班上那个考试后段班的人，嗯，这就会也会有一个哦，原来这时候班上已经有贴一个叫后段班标签，嗯嗯，对我考试可能是35名，所以我不是最后一名。也不是说是前面的，但就是、哦、后段班标签，
对，
功课差标签，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关键差异，就是我们以前的那个时代，就是你被贴了一个不好的标签，但这个不好的标签有客观事实存在的时候，你唯一的选项叫做忍。你给我吞下去，或是像刚才讲的，你给我把自尊丢掉，对，你要跪下去，然后感恩赛德的说，谢谢你们帮我看清楚事实，这样，
这样。
我觉得这个不大健康啊！我觉得这个不大健康。我觉得现在他很努力的想要说，不管是资源班也好，或是很多的证明啊，或是说新的方法，就是在你得到一个标签的时候，你当然不能控制，因为别人一定可以不断贴标签给你。但就刚才讲的，你自己撕不撕得掉？那撕掉的方式有两个，我觉得一个就是说，你的客观事实上你可不可以改变？你今天如果被贴了一个后段班的标签，但你下次就考到全校第一名，这个标签它很难再维持啊，对不
对？
对，
确实是。
对，一个是客观上，
对，
那另外一个是主观上，我觉得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主观上你要不要接受这个标签。
但有些标签其实是一种很难的标签，就是很难被撕下来。
对对对对，尤其是当它是
一些、尤其是硬体上的，如果是什么血统啊、血缘这种、
没有，其实我们就讲一个我们那个年代也很难被撕下来，就竟然说是不可能被撕下来的标签，死爸爸或死妈妈
啊，对，单亲的，
这是没办法改变的啊，这是你不可能说，就是为了要把这个标签拿掉，所以你就叫你妈妈赶快去再婚，或叫你爸爸赶快去再
婚。另外一层就是说，怎么样去控制大家看待标签？嗯，因为我一直在想说，要大家要小朋友这么小的人去没有优越感或没有那个、哇，其实说真的不容易耶，因为你要让他们就是说，哎、欸，这一件事情你不要去这样子。他可以去学习、但是我觉得或多或少无形中就是要会蹦出那个恶魔，
一定会，我觉得一定会。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就是我最后的结论、也是最大的重点，就是如果你发现有一个标签它是很客观事实存在上的，你就是撕不掉它、可能是出于先天的或是很难解决的后天问题，那你能不能够做一件事实是，我要求要我自己来定义这个标签，我觉得这个超级重要。你自己来去定义这个标签的时候，那就没有问题。就像刚刚洛克仔在中间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又会想要它是一个品牌，就比如说我们今天是希望是别人认识我的时候，或是别人认识我身上的标签是作为一个 branding 的效应的时候、那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做这行或者我们自己在这个领域里面打工，我们都知道标签是一定会被贴的，但是这个标签会变成品牌行销还是变成一个一生的负累？经营品牌这件事情是你自己要努力的
哦。
对，
嗯，这是一个很棒的 ending， 还是回归品牌标签。你怎么去塑造这一件事情？
没错，你可以被贴100万个标签，你也可以，
但是搞砸了也是自己搞砸的。
对，没错没错。我觉得就这个真的认真讲就是这个。我觉得最后的结论就是说，标签不可怕，你不管要被叫旗帜，我们最早的名字哈，资源，或是说，甚至我刚才讲的山包原住民，任何一种标签，我觉得都是不可逆啦，因为它是分类跟让我们可以更快速的节省时间跟
只要那个文字不要很明显的带有贬义的。
对对对对对，不要太明显带有贬义，这当然是基本条件了。我们不能在文字上就一开始就是用一个很伤人的话，这是
一般传统中华民国如果遇到这种就直接用那种什么礼义廉耻或者什么什么四维八德和平班
啊，对对对对对，
信义班
什么礼班，这以前都是一个字的，什么礼班义班什么的，对对对对，
或者是用这个东西来代替那个是
对代替那个，因为其实后期就有发现了，就是数字越后面，又是三年一班、二班、三班那种了，数字越后面就是越放牛，
后面大家都是
概念，就潜规则就是这样啊。
没有，
我不知道，我以前
会这样子。
我们苗栗那边的中学，
那他这个是完全按照成绩排下去的，
哎、欸，他真的是超狠。我们苗栗那边的中学真的就是照成绩。
哇，那三年一班一号。
哦、oh, ，那就是对顶尖中的顶尖，尖子中的尖子啊！对啊，
我搞得好像那种什么刺客里面有个编号在身上，
《水浒传》的交椅啦，对，
哦、是
第一把交椅的
椅子，对
对对对对。反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就是你今天如果被贴的标签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你可以自己去把这个标签定义成你喜欢的 branding， 那这个是你的努力，那这个努力也是不管你是不是被贴的是资源班这个标签，就像刚才讲的，如果你是像老熊君一样是体育班的，我被贴上体育班这个标签。然后我一直被赋予的品牌印象就是你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你就是负责去夺牌就好了。但后来我在学校的过程里面，我不只拿体育上的奖牌，我去拿了一大堆演讲啊、国语文竞赛啊、作文啊、书法的比赛，我把这些奖牌也顺便一起拿了的时候，这个标签就被我改写。
对，我在想说，如果多一些宣传资源或者一些品牌宣传的方式，一直不断的跟别人鼓吹，哎，六年三班是帅哥班。大家开始渐渐哎，可是他们里面还是有人很丑的、啊，然后但是看久了，其实也不会觉得那个人很
丑。没有，这个时候用现在的语境来讲话，就是要猎物。你说很丑哈，你说很丑哈，我录音了，我要让你红这样子，然后瞬间就会有一大堆
拱其他的网军说你们班其实更丑。
对对对，然后他就会有一大堆的矫情的人就会跳出来说没有人是丑的这样，哎，六年三班就越来越帅。没人，大家都知道一个概念是说再也不能够去挑战六年三班的帅，挑战六年三班的帅就是这。
会害我们全班被猎物。
对对对，这就是不好的啦，这是最不好的方法。对，但是有其实有很正向的方法。
好，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播到这边。
OK，
感谢大家。